诸位朋友，我们这一节谈到庄子是他的思想怎么样应用在生活上。那么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用一句话来说，叫做外化而内不化。从字面上看来，外化就是我外表跟别人都一样，那内不化呢，我内心呢不受任何干扰，不会随着外面而变化。庄子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批评有些人呐、他是外面不肯化，里面早就化了。为什么外面不肯化呢？外面要表现他的特立独行，他跟别人不同，那么内在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场，他只是看看情况怎么样对自己有利，他根本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或者一种人生的价值观。那么这里面的组合啊，可以有好几种。比如说第一种，外化内也化，外表跟别人同化，内心也跟别人同化，根本就没有自我了。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存在主义，有些人把存在主义跟庄子对比啊，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有时候你还是要强调，因为存在主义分很多不同的小的派别，甚至每一个人都一派。如果我讲存在主义，我跟你同一派，就代表我的存在不纯粹嘛。存在一定是我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我自己负责。那么你说外化内也化，这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现象啊！别人穿什么名牌啊，开什么名车啊，我都要跟他学。有钱之后呢，一出门身上就是几十万都带在身上啊，一支笔都要十几万啊，一个手机也要十几万呢。就是他用钱呢把自己装扮起来，外面完全同化了，就是一个字 money。 那内也化了，他内心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只看到时事整个风潮怎么变我就跟着变。那第二种呢，是外不化内也不化，这种就是老顽固了啊！我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外表我也不化，死骨不化。很多人谈国学谈到最后呢，大家都听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时空条件不能配合嘛，甚至谈到最后还要恢复古代的帝制，封建社会，那怎么可能呢？有些人要穿古代的服装，我就听说有的地方开私塾，老师学生们都要穿上一些特别的服装，这样代表复古吗？孔子也不认为应该如此啊。孔子有什么特色呢？孔子说他自己啊，在《论语》的《为子编》第十八，他就说自己五个字啊，无可无不可。庄子是六个字，外化而内不化。所以你真的要对照的话，这些哲学家都有一些话很有趣，很有趣的。什么叫做无可无不可呢？就是我没有要这样，也没有不要这样。别人说这不是墙头草吗？把孔子说成墙头草，显然是不太对的。他是代表看时机配合嘛，通权达变，或是守经达权。经代表经常，我守住原则原理，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就要有变化嘛。所以儒家也强调说你不能死骨不化。庄子里面对孔子的描写当然是比较偏向说把他当作只知道复古的这个立场，这个其实是冤枉的，孔子并非如此。那有些人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前面两种啊，外化内也化，外不化内也不化，最后两种就我们刚刚说的了啊，就是外面呢不肯化，里面化掉了啊。最后一种就是庄子的标准答案，外化而内不化。所以这一节我们先谈什么叫外化。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庄子的学生啊，他学到庄子了，他会怎么表现呢？他让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谁，绝对让你不能发现他是道家的信徒。如果被你发现的话，代表他的这个学得不够彻底，这叫做外化。庄子有时候对于外表啊有他一定的这个想法，在庄子里面有一篇，庄子见到鲁国的国君，鲁国国君说啊，我们鲁国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没有人像你先生啊 那一套的，因为庄子被他认为是方术，方术四方的方，方术代表说他有他特定的一种什么一种生活啊，或是修养的技术，方术。儒家自己认为自己是名门正派，尤其在鲁国嘛，是他的大本营啊，所以鲁军看到庄子穿的服装很特别，什么特别呢？有些人服装上就喜欢放一个八卦之类的啊，八卦图之类的。庄子穿什么服装无法考证，但是不是儒服。庄子怎么说？庄子说穿上儒家的服装并不见得就是儒家，这句话说得真好。结果鲁军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鲁国念书人通穿儒家的服装，你说他不是儒家吗？庄子说儒家头戴着圆形的帽子代表天圆，懂得天文，脚穿方形的鞋子代表地方，懂得地理，身上配着五色丝绳所系成的绝，绝就是一种玉，玉啊，斜玉边的玉，代表他怎么样呢？五色的绝，他可以决断事理，这多好，上面知道天文，底下知道地理，碰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决断。但是你现在全国人都穿儒服，他们都懂这些吗？这样好了，我们打赌，你国君下命令，凡是不懂儒学道理而胆敢穿儒家服装的杀。反正当国君要杀人很容易，就是下命令要杀的。结果公告出来之后，五天之内全国没有一个人穿儒服了，大家都脱掉服装，命比较重要，只有一个人还继续穿儒服，这个人就直接走到鲁国国君的府邸外面，我来让你检查我是不是真正的儒家，或者你要杀我随便你，就把他请进来问他问题啊，千变万化，他没有不能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所以庄子说你看鲁国人那么多人穿儒服不是骗人的吗？只有一个真的儒者。所以庄子讲这样的故事啊，当然是有他的用意嘛，再把你外表跟别人通通一样就是外化，你内心根本没有东西啊。庄子自己本身也很有趣，我们前面谈到说谏，谈到集体自杀的例子，那段话有一个背景我再说一下。赵文王喜欢斗谏，所以找了很多剑客啊，当做食客，没事就比剑，哇，一年死了几百人呢、啊。他的太子啊觉得这样不好，就想请庄子来说服赵文王，叫他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好好为国家服务嘛。那结果庄子来了，哎，这个时候庄子穿着儒服，要注意哦，庄子穿着服装哦，代表庄子也穿上儒服了，跑来见这个赵文王的太子。赵文王太子就说，你先生穿这种服装跟我爸爸怎么见面的？我爸爸是喜欢穿武士的服装啊，最好是头发竖起来，穿上那种武士的服装，袖子很短啊，并且说话的时候要出声出气的，见面的时候眼睛要瞪得很大的，这样才像个武士。庄子说好，给我三天的时间，就特别定做一套武士的服装。你能想象庄子穿武士的服装吗？我很难想象，因为庄子知道别人都描写他饿得面黄肌瘦嘛，一个人面黄肌瘦穿上儒家的服装还勉强可以，穿上武士的服装说实在实在是不堪一击的样子，最好穿上道士的服装，仙风道骨是有点像。所以庄子你看，服装，服装随人穿嘛，你心里面想什么这才重要。所以我们想说一下什么叫外化，讲到外化就要考虑儒家，因为儒家很重视跟别人相处的关系嘛，人际关系。我们这边正好也复习一下，我们讲儒家在生活上的应用，就是跟别人怎么相处要考虑三点，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第二个对方期许要沟通，第三个社会规范要遵守。我们再怎么讲也是这三句话，你在世界上跟别人相处，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代表什么呢？绝不要虚伪，虚伪的话就等于是我来应付你啊，我今天扮演什么角色，我是什么身份，我来跟你这个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儒家不做这种事。所以我一定要很真诚的，怎么说呢？我对你有三分感情，我绝不说四分，同样的有十分感情，我也不会隐藏一分，这叫做真诚。但是真诚不容易判断哦，千万不要以为真诚很简单，就是单纯的天真嘛，我有好心就够了吗？不是的，真诚不是天真幼稚啊， 这里一定要特别强调，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学儒家学到最后常常受骗，哎呀早知道不要学了，学了之后还有常常受骗，因为我很真诚，这不是儒家的意思啊。受骗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像儒家这种学说怎么会让你受骗呢？你自己没有学通嘛。孔子说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已经讲出来了嘛。你喜欢做好事，你不喜欢学习，不懂人情世故，他的后遗症就是愚笨，被骗了还替别人数钱，这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儒家的真诚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难呢？假设我有一个同事，大家同事三年啊，在办公室里面客客气气来往，一直到有一天公司出去外面旅游，旅游的时候发生危险了，我掉到水里快淹死了，他跳下来救我，这一下就变成救命恩人了。以后回到办公室还是跟以前一样吗？见面说你好就算了吗？那见面不跪下来磕头就不错了。为什么？因为你们经过了患难就变成好朋友了嘛。所以那个真诚呢，昨天还没有经过这个事是这样子，隔一天经过这种事之后，你的真诚就不容许你只是表面上客客气气啊，你要随时保留这种弹性啊。有时候你跟一个人不太认识啊，武侠小说里面很多不打不相识，本来以为是仇人，打了之后发现哎是朋友，这也可能啊，在前面是敌人，经过这个比武之后变成朋友，也有可能是本来是朋友，经过一个什么事件，哎呀才发现其实没那么好，这都可能出现的嘛。所以儒家的真诚呢，他一定是随时对自己负责。所以你翻译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打开《论语》讲到忠，忠孝仁爱的忠，忠就是真诚啊。不要把那个忠只看作对长官要尽忠，他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那不是儒家。所以当这个真诚说为人谋而不忠乎，我替别人谋事做事有没有不尽心尽力呢？要翻成尽心尽力啊，要不然你一说忠就代表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万一坏事怎么办呢？那叫儒家吗？所以这个忠本身就包含真诚的心意在里面，这是第一个，内心感受到真诚。第二个，对方期许要沟通，我既然跟别人来往讲人际关系嘛，那对方对我的期许跟要求要沟通啊，我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一意孤行啊，不能说我认为对就对了，我是好心的，这不能这样说，一定要问别人对我有什么期许。因为他假设父母亲从前对我的期许是叫我好好念书嘛，那我毕业好多年了，父母亲还叫我好好念书吗？对不对？当然叫你好好做事嘛，看没有期许不一样呢。所以你不能说你以前叫我好好念书，怎么现在叫我好好做事吗？因为你现在就业了，这还要讲吗？所以儒家里面像这个很容易，我故意讲那么简单是要让你去想到复杂的情况。对方期许要沟通，你昨天希望我做这件事，明天不见得同样的希望我做这件事。同样是朋友，张三希望我这样做，李四不见得希望我那样做，所以你对方的期许呢也可能变化，就要沟通。沟通之后才会发现有落差，原来你期许的超过我对你的感受，我对你只有三分感情，你要我做的是需要五分感情，说很抱歉我们还没那个交情，就这么直接啊，我能帮你做的只有到三分，三分代表什么？心里有数。你跟我借十万，我们没那么交情，我只能借你三万，就这个意思。这样来的话就很清楚了。当然你可以讲的婉转一点，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沟通的话呢，会有什么情况呢？你只想借他三万，他跟你借十万，你心里想说总不能为了这个撕破脸吧？你勉强借他十万，你自己也难过嘛，对不对？有的朋友你给他钱一辈子不还都不在乎，哎，这是我的朋友啊，需要钱是吧，拿一百万去。我就听过有人讲这样的故事啊，都很羡慕。他说他一个人在搞艺术，搞艺术需要有人支持啊，做得不错，他到最后钱用光了，没钱了，哎，忽然又有钱了。我说你怎么又有钱了呢？他说一个朋友听说他搞艺术搞得很辛苦，给他一百万。我说这不叫给呢，平常只有父母给子女嘛，哥哥姐姐给弟弟妹妹都很少听到了啊，都还记账。哎，就有朋友给他，你听到别人有这种朋友你不要羡慕啊，他肯定要你付出相对的一种感受，相对的这种关怀，因为他们本身的关系没有人可以去猜测。所以人跟人关系是很微妙的，绝不能说一定要求公平， 有些人先付出再回收，有些人付出不求回收。很多时候这种微妙的情况没有人知道一次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自己负责，对自己感受你要能够真诚的去面对，对别人的期许你要理性的沟通一下，我现在能力是多少，我能怎么样达到你的期许，并且互相的，不是说做朋友只有你期许我，我也可以期许你啊。这样一来的话，人际关系就非常的坦坦荡荡。最后一个，社会规范要遵守，社会有法律嘛，啊，还有各种小的团体的规定细节，什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些，在一个单位里面、公司里面也是一样。所以你能够做人处事考虑这三点啊，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你这一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没什么烦恼，因为你跟别人都是按照这三个原则来互动。那你说这三个原则不会冲突吗？很抱歉，经常冲突，没有冲突就不是人生了，没有挣扎就不用成长了。你不要怕冲突嘛，冲突有什么关系呢？冲突的时候正好让你调整，你这三个里面你重视哪一个。原则上第三个社会规范它是一个限制原则，就是你跟别人相处尽量不要违背社会规范，因为违背社会规范之后呢，你们两个之间再怎么样有默契，社会规范还是会有压力，那你们就要共同面对了。好，那你如果说对方期许太高的话怎么办呢？你要跟他沟通啊。我有一段时间常常讲我跟父母这个打麻将的故事啊，就要沟通啊。我们这一系列好像还没谈过这一段吧，同学们听过我谈跟父母打麻将没有？还没有，所以这边可以说一下了。我妈妈身体不好，昨天讲到算命的时候我跟大家提过，所以我从美国念书回家之后呢，看到自己妈妈半身不遂已经12年了，第一个内心感受到真诚，看到自己的妈妈半身不遂12年，做子女的还有什么话讲呢？当然希望她快乐，马上就问我现在念完书回来了，你要我怎么做你才比较开心。这妈妈没想到什么是儿子忽然变那么善良了，学儒家会变善良的。他说我怎么知道，他也没有心理准备，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就跟他建议了，要按照第三个社会规范要遵守，我们成年之后会做事了，赚钱了，一定给父母生活费嘛，我也不例外。那么给父母生活费，每隔几年给他加薪，这次呢父母没有申请，我主动给他加薪，我说这样好了，我现在回来工作比较稳定了，下个月开始给你生活费每个月增加3000块台币啊，你以后会比较高兴。我本来以为他一定说好嘛，谁不喜欢钱呢？尤其是我们家7个兄弟姐妹以前很穷啊，所以妈妈以前钱抓得很紧啊，要不然怎么让孩子养大呢？所以我心里想，我现在给你多一点，你应该会快乐吧。结果他忽然说，他说你给我钱没用，这真是出我意料之外。我说怎么没用呢？他说我现在瘫痪了，我不能吃很多东西，也不用买很多衣服，钱没用啊。原来钱真的是没用。我一想到古代有一句话叫做扬名声显父母，子女在外面有好的名声，父母很有面子，这也算孝顺嘛。我就跟我母亲说，我现在回来常常在外面演讲上课，名声还不错，你说妈妈的应该快乐吧。她听了之后说，你在外面有名有什么用呢？别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妈妈啊。所以给她钱没有用，给她名用不到。我就很烦恼，我说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呢？我是希望你开心一点啊，我想知道她的期许啊。她想一想之后她就说，你要我快乐只有个办法，陪我打麻将。我就想打麻将有没有违背社会规范呢？哦，家里面聚会朋友聚会算娱乐嘛，我是这样开始学打麻将的，很快就学会了。学会之后一到周末就回家陪父母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真的很快乐，她坐轮椅啊上了牌桌完全忘记生病了，比我们健康的人还要有活力。我陪父母打麻将平常心说乐趣很有限，因为只能输不能赢，每一次赢他的他就说你不孝顺、嗯、但是我本来就希望他快乐嘛，所以输给他一点钱也是愿意的，只要了解就可以化解。我了解什么？ 父母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我现在成年了，每星期陪他们打一天麻将，输一点钱给他们，这叫做天经地义嘛，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啊，一到周末，我只要没有什么演讲这种事情，妈妈一打电话给我，我立刻回家，二话不说，因为我知道我能够孝顺的只有这个方法的嘛，我还考虑什么？说实在，当时有时候还觉得很辛苦，说不要打太久了，够了，妈妈你要注意身体，其实是自己很累的。现在想起来的父母都过世了，让你重回当时的情况，再累你也打，人就是这样子。但是人跟人相处没那么简单了，我把复杂的情况说得清楚一点，当一个人的期许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不断提高。我利用周末回家陪父母打麻将，打了半年，我妈妈就说话了，他说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现在不是当教授吗？我说是啊。他说你一星期不是只有八节课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每天陪我打麻将？因为他太无聊了嘛，他瘫痪了，真是没事做。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提出这么高的要求，我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说好，我就每天陪你打麻将，那还得了？我就变成每天昏天黑地打麻将了，那还能做学问吗？还能念书吗？第二个，我就说不好，说不好就要好好解释了，不然的话产生误会怎么办呢？我跟他说不行啊。他为什么不行？我说两个理由，学哲学的好处就在这里，我想都没有想就是两个理由。他说什么理由？我说第一个，我说我们做子女的陪父母打麻将自己也很快乐啊，这种快乐我不应该一个人独占呐、啊，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姐妹，不多也不少啊。还有第二个理由，我说我除了是你儿子以外，另外还有六个角色要扮演啊，结了婚是先生，有小孩是爸爸，在学校是老师，在社会上是公民，这也是很多朋友之一，也是兄弟姐妹之一啊，现在正好七个角色。我说一个星期有七天，你生了七个孩子，我有七个角色要扮演，那我每星期陪你一天不是正好吗？说实在，讲完病那一刹那，我自己听的都觉得无懈可击啊，因为有时候道理说出来才觉得说哎还不错，是有道理，因为你两方面都兼顾嘛，两个人的这个情况都考虑到了。我妈妈当然也很聪明啊，她立刻说好，以后你每星期陪我一天我就满意了。所以人跟人相处最难的是什么？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人生最难的就是这个，你跟任何人来往都要记得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人的感情啊，很容易越来越好，但是好到一个时候你不能稳定下来的话呢，到最后就负荷不了了。所以我从此以后跟父母来往很稳定，我也从这边延伸到我跟其他人来往也都很稳定。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中年之后不太敢交朋友呢？因为交朋友要互相关怀，你要花时间花力气，不容易啊。你认识几个新朋友，自然就会把老朋友开除了嘛。老朋友说怎么好久没有联络了，因为你去跟新朋友来往了。我这次这个花的时间比较多啊，台湾很多朋友都在抱怨了，怎么都不见了。所以交朋友是要花时间花力气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体谅自己的限制，就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负荷。很多朋友大家互相来往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像庄子的话，既然讲庄子，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你后面怎么变没关系啊，这是原文呢、啊。我们现在讲小人之交甜如蜜这些呢，原文是甘若醴，醴就是甜酒。君子之交淡若水，非常的清淡平淡，像是流水一样，但它是生生不息活泼流动的。小人交朋友就是甘若醴，甜得不得了，一天到晚聚在一起腻得不得了，但是能撑多久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找到稳定的模式，跟所有的朋友都维持长期和谐的关系，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才是儒家的思想。所以你如果把儒家思想学会的话，讲到庄子的外化而内不化，外化两个字就有着落了。好，我们再讲，我们不是提到孝顺吗？庄子里面有一段提到孝顺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说孝顺有六个阶段，我们听到六个阶段就知道说这不容易做到的，而儒家一般来说只注意到前面两个阶段。第一个，用尊敬来孝顺；第二个，用关爱爱心来孝顺。 那这两个是儒家的这个拿手好戏嘛，是不是？我说用尊敬来孝顺，见到父母亲鞠躬，婚定晨醒，每天早上问安，晚上也请安，这是尊敬啊，按照你的规定来做，这其实并不是很难的。第二步叫做用爱心来孝顺，代表你不是只有外在的尊敬哦，还有内心的关爱。这两点儒家里面讲了多少次？我们回到第一点，慢慢来。孔子的学生请教是怎么样才算孝顺？子游请教怎么样孝才叫孝顺？孔子说，孝顺父母一定要有尊敬嘛。他里面讲一段话，我们以前讲孔子的时候特别分析过，现在不再分析了。就是说，你面对父母亲，只是让父母亲吃饱喝足，如果没有尊敬的心，那跟狗跟马伺候人有什么差别呢？记得我的翻译哦，是狗跟马伺候人有什么差别？狗跟马不会尊敬人哦。千万不要把这段话翻译成很可怕的情况，什么如果我奉养父母亲，让父母亲吃饱喝足，那跟我喂狗跟喂马有什么差别呢？千万不要这样翻，太可怕了。孔子绝对不忍心讲这样的话，但是后代的翻译连朱熹在内都把它翻成喂狗跟喂马，太离谱了。为什么讲犬马呢？我们一再提到孝犬马之劳，因为犬跟马是人类选出来，狗替人看门，马替人拉车，来服务人的。所以既然讲犬跟马，当然是对人有服务的作用嘛。如果这边说孝顺父母亲是让父母吃饱就好吗？如果下面提到猪，那就有问题了。猪不会照顾人，猪只是人喂的。孔子讲犬跟马嘛，就是把子女比喻为我这是犬，我就是马，我来伺候父母亲。但是狗跟马不会尊敬人哦，所以我不能只是像狗跟马一样伺候父母，我还要尊敬父母亲。这是儒家。接着叫做什么？爱心。讲爱心的时候呢，就是色难嘛，脸色保持愉悦是最难的，有深厚的爱心，脸色自然愉悦。我们有时候很不忍心讲一句话，叫做久病无孝子啊，但是这句话我们自己碰到的时候呢，才知道说有它的根据啊。我父母，尤其我母亲，长期卧病，病了30年，我们做子女的每一次回家都要保持和悦的容色，脸色是不容易哦。有时候妈妈要倒过来看我们的脸色，看我脸色不错，说哎，今天你看你脸色不错，这个带我去外面走一走吧，因为她出门要坐轮椅，很不方便。以前住的那个楼房啊，底下还有台阶啊，兄弟几个合伙才能把妈妈这个轮椅抬起来抬出去啊，她老人家才能够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啊。那么我们看到说儒家讲到这个关怀，用爱心来孝顺，这是前面两步啊。第三步哦，庄子说第三步孝顺叫做孝顺的时候忘记父母亲，又来了，庄子很喜欢讲忘记。什么叫做孝顺的时候忘记父母亲呢？平常我们对父母亲啊，尤其是在念书的阶段啊，最容易做什么呢？我喜欢交朋友，朋友交了很多，所以父母亲一来就跟父母说，你不要来，我要打电话哦，我来跟我朋友说悄悄话哦，父母就觉得被你拒绝了，父母就很遗憾，想说这个孩子怎么把我当外人呢？你跟你朋友讲悄悄话就一定不让父母听吗？代表你重视朋友超过父母亲了。所以你要练习啊，孝顺到忘记父母亲的父母亲，你任何话都可以跟父母亲说，那父母亲才觉得你真是孝顺，把他当朋友一样。多少天下多少父母亲都希望成为子女的朋友而不可得，我们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将来我们的子女啊，一报还一报，也这样对待我们，一样的心情嘛。庄子居然了解这一点，孝顺到忘记父母亲，这是第三步。到第四个阶段呢，要孝顺到使父母亲忘记他们是父母亲。第三步只是我忘记父母是父母，把父母当好朋友，第四步是我孝顺到使父母忘记自己是父母，他们把我当好朋友了。通常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过来，大人也会说小孩子不要听。那如果说你孝顺到父母亲觉得你跟他像如鱼得水一样，简直是在江湖里面都忘了谁是谁，那种情况就是让父母亲忘记他们是父母亲， 因为你太孝顺了。他看到你的时候呢，就好像大家在水里面，忘的是大鱼小鱼了，是什么鱼都忘记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讲到孝顺的二十四孝的故事啊，里面有一个人叫老来子。有人说老来子是老子，其实他扯太远了。老来子戏彩于亲，他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呢，他经常穿着彩色的衣服啊，跳舞给父母亲看，这种画面不是父母亲看不下去的。这个七十几岁的还在这个装小孩子一样，但是在父母眼中，小孩永远是小孩嘛，嘘寒问暖的。以我母亲来说啊，他自己身体不好啊，在家里面休养。我们回家他还问说，哎，天气冷了有没有多穿衣服。我心里想，我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了，还要你担心这个。哎，但他是担心啊，他做父母当然担心啊，他也知道你三四十岁又不是小孩子，还在教书呢，但他就是要问。所以呢，我们像老来子戏彩于亲啊，他还有一个绝招，他一摔跤的时候就装出婴儿的哭声。我都不知道怎么装，七十几岁还能装婴儿的哭声，让父母亲赶快跑去安慰他。哎呀，小宝乖。所以呢，像这就是很多故事啊，他也可以在某个层面上符合庄子的这种想法。那你再进一步到第五步了，就是高段了、啊，也是忘，孝顺到忘记天下人。你说你一家人孝顺关天下人什么事呢？不要忘记哦，这个社会就是喜欢指指点点，看到别人一家人怎么样就会讲一些话。论语里面有一段跟这边有点关系，叫做闵子骞这个人非常孝顺，人不见于其父母昆立之言，这是孔子说的话。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见于其父母昆立之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闵子骞真是孝顺啊，别人对于他的父母兄弟说他的好话都没有任何怀疑。一般人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孩子，称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打折扣。为什么？你自己家人当然说自己人好嘛，对不对？但是一般人听到闵子骞的家人称赞闵子骞，大家都相信，代表什么？天下人在看呢、啊。这闵子骞也确实孝顺啊，他有什么故事呢？反正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他妈妈过世了，爸爸娶个后母，又生了两个弟弟。这不知道为什么古代的后母大家都不好做，就是虐待那个什么闵子骞。冬天到的时候呢，给他穿一件衣服，里面是稻草啊，外面是棉袍的样子，里面是稻草。爸爸叫他拉车，拉不动，太冷了，所以一边打下去，衣服破了，露出稻草。爸爸一看就很生气，怎么可以虐待这个前妻的儿子呢？就准备把后母给休掉。古时候的女性没有保障啊，动不动就被休掉，太可怕了。当然这后母做的也不对了，结果闵子骞说请爸爸千万不要这么做。他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你看讲这样的话，他说母亲在，只有我一个儿子会冷，他给我里面放稻草嘛，棉袍都给弟弟穿了。但是母亲离开的话，我们三个儿子都变成孤单了。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这真是孝顺了，了不起。所以闵子骞，别人听到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说他好话，没有人怀疑，对吧？天下人都忘了他们是在孝顺，认为很自然。通常我们孝顺的时候很难忘记天下人。譬如说有个故事叫做父子骑驴的故事。父子两个人呢赶驴到这个进城，旁边人就指指点点了，说这两个人是父子啊，赶驴进城，一只驴子也不骑，这不是浪费了吗？何必都走路呢？好，爸爸就让儿子骑。别人又说了，这儿子不孝顺，让爸爸走路。哎，好了，儿子就下来让爸爸骑。又有别的路人，反正路人都没事干嘛，专门指指点点的，说这爸爸太不慈爱了，自己骑着驴子让儿子走路就好了。两个一起骑的话，他们说这两个人太没有爱心了，两个人骑驴子，驴子怎么受得了呢？ 两个人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抬驴子。所以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说法呢？你一家人快乐就好了，别人怎么看有什么关系呢？别人怎么看是外面外在的，但是天下有几个人可以避免别人的目光，避免别人的质疑？我们现在真的叫做舆论，所以这就是不容易的地方。比如说曾参，曾参对母亲对父亲的孝顺那没话讲的，他对母亲特别孝顺。我们有时候还开玩笑说谁最先发明手机啊，就曾参的妈妈。为什么？曾参在田里工作，家里来了客人，妈妈希望他回家就咬自己的手，他一咬自己的手，曾参在田里面觉得手好痛，一定是妈妈有事要找我，立刻回家。这手机的来源是这个。但是当曾参的妈妈听到别人说曾参杀人了，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不可能，我儿子不会杀人，第二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不可能，也是你们听错了，同名同姓的人。第三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妈妈跳槽逃走了，为什么？要负连带责任的。所以呢，你还是忍不住会受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讲到说你孝顺到忘记天下人不容易的。其实人跟人的关系啊，都可以从这边思考。你们两个是朋友，关别人什么事呢？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喜欢说嘛，对不对？他不说你这个就说你那个，总是有人说，那问题是你在乎吗？其实人活在世界上的苦恼就在这里。哪一个人没有人批评？我教书教了30年，也有很多人批评啊，什么哗众取宠啊这些，但是我自己教书教久了，我的原则很简单，我就是一个单纯的教书人，我没有念通，我绝不敢讲，我讲了，我一定努力去做，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努力在做，我绝不会说讲完毕之后你们去孝顺，我自己以前很努力啊，后来觉得效果还可以，效果还可以，啊，说到孝顺实在是不敢当了啊。但是呢，只有一个人，应该说只有两个人可以说你孝不孝顺，就是父亲母亲嘛。假设你说我是一个好的朋友，只有你的朋友可以判断你是不是好的朋友。啊，那既然讲到这一段呢，我讲儒家的时候没有特别谈孝顺，这边特别谈一下我的生活经验好了。因为我父母从上海到台湾，所以后来两岸开放探亲以后啊，父母就很高兴，坐轮椅也可以坐飞机啊。哦，还可以特别招呼先上飞机呢啊，就去这个回老家探亲，去了前后3次。老家的亲戚啊都很高兴啊，尤其是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一个人有问题的，在社会上都算有正当职业的，这就谈起来小孩的情况。一个亲戚就问我妈妈了，说你7个小孩哪一个最孝顺？通常一个妈妈稍微聪明一点都不会回答这种问题，回答说哪一个就得罪6个，这很冒险的事情。但是我妈妈的个性啊跟我一样，应该说我个性跟我妈妈一样，很直的。结果亲戚问我妈妈说你7个孩子哪个最孝顺？我妈妈就说老三，老三就是在下。我妈妈不但回答，回台湾之后还跟我说谁谁谁问我7个孩子谁最孝顺，我跟他说老三，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我有4个姐妹3个兄弟，我们3兄弟还有4个姐妹，当然是姐妹最孝顺嘛，照顾妈妈不遗余力啊，替妈妈洗头，替妈妈这个照顾，太辛苦了。尤其有一个妹妹，她没结婚，她学护理，哎呀真是我看到她都觉得很感激啊，替我们兄弟做了多少事。我就跟我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这4个姐妹这么孝顺怎么会说我孝顺呢？她就说理由了，旁边也有我的姐妹啊，我妈妈个性也不在乎别人知道她的想法。她说为什么我说你孝顺呢？她说20几年以来，1年4个日子，父亲节、母亲节、爸爸生日、妈妈生日，你从来没有忘记过要送红包。 每个月生活费是固定的哦，那个不要说，过年过节是固定的哦，这四个日子你没忘记过。我经常在外面教书啊，比利时、荷兰，在外面开会啊，出国，碰到这四个日子呢，一定记得打电话给我这个妹妹说，赶快包个红包，多少钱给妈妈。我妹妹就替我做，回去我再给她钱，二十几年没有忘记过一次。我哥哥钱比我多多少倍啊，他做生意的，股票上市的，但是他给父母的钱当然比我多几倍了。但有时候碰到这种节日，他正好在上海，正好在深圳啊，他的公司分公司打电话回去祝你生日快乐，就没有了啊，他都忘记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觉得说，哎呀，这个父母子女不要想这些了啊，我在的话请你们吃饭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正好人在上海啊，打个电话给你这个母亲节快乐不就好了吗？就忘记了。问题是我为什么没有忘记？因为我长期以来很习惯了、啊、有同理心，就是从别人角度来设想。我想妈妈生病那么久，她每天等就等这些日子嘛，谁给的谁没给的，这个对不对？我想到如果我是我的母亲的话，我在那边没事也一定会想怎么搞的，谁怎么忘记这个忘记那个，所以二十几年我从来不忘任何一次，哎，居然妈妈都记得啊，所以居然说我最孝顺，我是觉得很惭愧了。孝顺不能用钱衡量，那他看到的是你二十几年都有点用心在上面。其实人跟人相处就是一份用心嘛，你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要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尤其像父母子女啊，这是天生的。我们兄弟姐妹其实因为各自的事业不同，平常也很少来往，所以兄弟姐妹呢平常真的是很少互动，一年变成全部聚在一起只有一次替父母扫墓的时候。但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互相帮忙，为什么？因为都是本是同根生嘛，当然要互相帮忙。但是每一个人一生只有父亲母亲两个人了、啊、像天地一样的。所以你学会儒家的思想你要孝顺，学会道家的思想也一样嘛。庄子也说你绝不能忘记这一点。所以有些人开玩笑呢，就我说你这一生最得意的是什么？我以前最得意的事情是去政府编了一本教科书，高一公民第二册是我写的。啊，把我那时候十几年前的事了，把我的心得都放在里面。但是说是得意其实也没用，因为大学联考不考公民，所以上公民课都换成上数学了，上英文了。所以我到处碰到年轻学生说，念过我写的公民课本吗？没听过啊，所以那时候以为我最得意的事就是能够对社会做点事嘛，把我学习的心得写成教科书，让别人可以阅读，可以能够产生一些好的效果嘛。那你现在问我什么事情最得意，说实在我妈妈说我最孝顺，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当然人不应该那么局限在家庭里面，还应该能够开阔你的视野。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跟任何人，从最近的身边的家人到天下人，都要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孔子的志向呢？你看孔子，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你半夜起来想一想，你就知道说多么伟大的一种理想，他不是空话，他真的是愿意去设法做到，让天下老年人都得到安养，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赖，青少年都得到照顾啊。这是把一个人对家庭里面的亲人朋友的爱推到天下人。那么这种普遍的关怀，其实庄子也不会反对。庄子也希望天下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太平、很平安、娱乐，最好回到皇帝以前的那个时代，大家都这个很自由自在，在自然界里面生存，动物看到人也不会害怕，没有人想加害别人，动物也不会去伤害人。庄子也向往这样的时代。其实孔子认为将来有机会要做到那个大同的世界，庄子跟老子认为早就有过那个时代，只是我们往下堕落， 并且越陷越深了。所以今天不可能再恢复庄子当时的这种淳朴的理想，但是你可以自己掌握个人生活的范围。学习道家绝不是回到小国寡民，不可能的。学习道家绝不是看到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定非要很有默契，不可，不可能的。要外化，要外化，外表跟别人同化，入境问俗，入境随俗，也是外化。所以我们讲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孝顺整个讲完。第一个，用尊敬来孝顺，这比较容易。第二个，用爱心来孝顺，这也可以做到。第三个，孝顺时忘记父母亲是父母亲。第四个，孝顺时让父母亲忘了他们是父母亲，这已经是很难的。到第五步，孝顺时忘记了天下人。最后一步，孝顺时让天下人都忘记了我在孝顺，天下人都忘记我在孝顺。你让自己忘记比较容易哦，我自己负责，我自己忘记。但是要让天下人都忘记，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是整个天下的人都好像鱼在水里面一样，相忘于江湖。庄子讲过好几次，泉和鱼相处于陆，相须与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了，几条鱼困处在地上啊，我吐一口水给你，你吐一口气给我，这样太辛苦了，不如在江湖里面互相忘记了谁是谁。父母子女都是道的子女嘛，对不对？所以庄子就说了，阴阳对人来说无异于父母亲，阴气跟阳气对人来说就是父母亲呢。所以我们有生我们身体的父母，但不要忘记父母也是有他的父母去生他。大家在道里面觉悟的时候呢，一往平等，不再有这种非常明确的这种所谓的人际关系。因为一讲人际关系的话，就是分，分得很清楚。那你现在道里面就要和，完全整合起来。所以庄子说的最后，孝顺到让天下人都忘记我们在孝顺，这就是鱼相忘于江湖一样的情况。这是道家。所以道家对于人间的这种规范，他不会刻意反对。为什么反对？当你反对别人规范的时候，代表你自己也有某种执着嘛。它是顺的，随顺，所以它是外化，化到最高境界，让所有的一切回到原始的融合的状态，合一的状态。那种状态没有快乐，也就没有悲愁啊。你没有说谁孝顺，也就没有不孝的问题，就是没有孝跟不孝的问题。你不要分了，你一分孝顺，马上就有压力。事实上我母亲说了我最孝顺之后，兄弟姐妹都听说了，个个看到我都不顺眼啊，心里想说就你懂得孝顺啊。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这么二十几年这个特定的节日给父母送点钱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将来要比赛谁最孝顺，太幼稚了，那样想的话太无聊了嘛。我只是尽一点心意啊，说让父母亲不要担心，因为他们父亲也退休了，妈妈也生病了，他不容易有什么收入嘛，光靠固定的每月一点生活费不太够啊。妈妈晚年最得意的是什么？她里面看到我虽然瘫痪了、啊、我今年又存了几十万。她最喜欢讲这种话，都是我们的血汗钱了，对不对？她就让她高兴一下，什么关系呢？她反正也用不完了。她未来做什么事呢？设立奖学金啊，给那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只要考90分就发100块，每天要发，这样很得意啊。所以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对她特别孝顺啊，一见面就是奶奶好婆婆好，你看让老人家开心一点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的趣味。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外化的方法。我们把儒家这些提出来了，有时候提一些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存在这个只供参考啊，只是说说而已。好，那么有关外化的问题呢，我们就到这里告个段落，下一次我们再谈怎么样叫做内部化。我们这节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